新约罗马书第十二章。新约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再读一遍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是何等软弱的器皿，主啊，求你亲自的来啊，对你的子民来讲话，主啊，求你来更新我们，主啊，让我们活在你的里边，主啊，让我们完全的顺服你，主啊，讨你的喜悦，一生走在你的道路里边，主啊，谢谢你，求你保守孩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今天这个题目哈，叫做啊，献上为祭。我想这个题目可能如果你做基督徒做久一点的话应该都听过这个题目哈，献上为祭。尼托生弟兄呢曾经在40年代的时候去英国呢，用英文讲了整本的罗马书。那在这本书讲完了以后呢，有人就把它速记下来，后来翻译成了这个中文的哈，中文叫做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也就是说，在尼弟兄的这个观念里边，他认为一个把自己献上为活祭的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应该有的生命和生活。所以一个奉献的人生，一个奉献的生活，一个将自己献上为祭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和生活，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和生活。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讲到罗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在讲神全备的伟大的奇妙的救赎，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是在讲基督徒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当保罗开始讲基督徒生活的一开始，他就讲到了一个基督徒的正常的生活。一个基督徒正常的生命的特征，是应该是把自己献上为活祭的一个生命和生活。所以这个是一个基督徒正常生活的一个基础，或者是一个起点，或者是应该有的一种生命的样式。所以不是一个传道人，不是一个爱主的人应该有的，而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把自己的生命献上为祭，他都应该过一个献上为祭的生活，都应该有一个献上为祭的生命。所以一个奉献的人生，一个奉献的生活，一个将自己献上为祭的生命生活，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和生活。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在我们讲献上为祭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讲好什么不是献上为祭。其实献上为祭这件事情哈，我觉得大多数的基督徒都知道，但是很少真正的能够明白得很清楚。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什么不是献上为祭的生命和生活。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奉献，包括我们金钱的奉献、时间的奉献，所有一切一切的奉献，它都不是为了得到救恩。这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所有的金钱的奉献、时间的奉献、所有一切的奉献，是为了得着救恩，那么这个奉献不是圣经里面讲的献上违祭的一种生命和生活。 所以我们所有的奉献，包括金钱的奉献、时间的奉献，一切所有的奉献，都不是为了得到救恩，而是对上帝伟大救赎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和回馈。所以，所有的奉献是一个蒙救赎了，一个已经得到永生了，一个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了，已经罪得到赦免，一个得蒙救赎的人的一个生命与生活的一个正常的态度和正常的生命，而不是一个未蒙救赦的人的一个生命与生活的态度。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献上违祭，不是为了得到救恩，它是一个已经得到了上帝伟大的救赎。 罪被赦免，已经成为了上帝的儿女，已经有了永生的这样的一个人，对上帝伟大救赎的一个正常的反应的生命和生活的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未蒙救赎的人的一种生命和生活的态度。所以，弟兄姐妹。 所有的讲到献上为祭的时候，都不是对还没有真正认识神的人讲的，都是已经对一个已经成为神儿女的人要讲的。那是一个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最基本的一种生命和生活的一种方式，一种态度，一种生命的特征。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得救，我们为了得救而花钱、花时间、花精力。 有善行、做好事来取得救恩，那就不是奉献。因为我再讲一遍，如果你还没有得救，我们为了得救而花钱、花时间、花精力做善行、做好事来取得救恩，那就不是奉献，不是圣经里面讲的奉献，那是一种交易。但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跟我们讲，神是不跟我们做交易的。 神不跟我们做交易，所以救赎是百分之百的恩典。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只要你信靠，你就能够得到。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奉献的生命、奉献的人生，是一个已经蒙恩的人对上帝恩典的一个正常的反应，一个正常的回应。所以保罗哈一直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一直在讲神奇妙的、伟大的、无比的救恩和救赎。然后到了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生命。 应该有的一种生活的模式、生命的特征，就是一个把自己献上为祭的一个生命和生活的特征。所以，它是一个奉献的生命、奉献的人生，是一个已经蒙恩的人对上帝恩典的一个正常的反应。但是，当我们来看神的儿女的时候，你会发现，许许多多神的儿女过的生活，我们生命的特征都不是献上为祭的。 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我们对神的救恩和恩典认识的非常的肤浅。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人越是认识上帝的恩典，就越是会有奉献的生命。一个人越是经历上帝奇妙的救赎，他就越会有奉献与感恩的一种生命。 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救赎，也不会有奉献的一种生命，或者说，他只会想跟神做生意、做交换、做买卖。这个都是我们认不认识上帝奇妙、伟大、无比的救赎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如果一个弟兄姐妹，你看到他的生命里边，他没有一个献上为祭的一种生命。 他没有一种献上为祭的一种生活，他对主的心不是一个献上为祭的，你会了解到，这个人如果他得救了，他对上帝的恩典一定认识的不深，他对上帝的伟大奇妙的爱一定认识不深，他对上帝的恩典一定没有经历到非常深。 如果一个人深深的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深深的被上帝的爱所充满，这个人一定会是一个献上为祭的人，这个人一定会是一个有一个献上为祭的生命的特征和生活。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是一个把自己献上为祭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了解这个问题就在于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深入的非常多的非常深刻的来认识到上帝的恩典，来认识到上帝的奇妙的救赎，上帝的爱。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了，我们的生命里面很自然的就会反映出一个献上为祭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所以我们有没有一个奉献的生命，奉献的人生，取决于我们是否真的认识上帝伟大的救赎，上帝无比的救恩。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这需要圣灵极大的一个感动。第二个，什么不是献上为祭呢？献上为祭不是要讲奉献金钱。弟兄姐妹，每一次当我们讲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弟兄姐妹，很多的弟兄姐妹以为是要献上金钱，献上自己为祭不是要奉献金钱，不是在讲奉献金钱，也不是在讲奉献时间，也不是在讲奉献精力，也不是在讲奉献才干，这个不是圣经里面讲的献上为祭。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当你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所要的远远超过我们的金钱，远远超过我们的时间，远远超过我们的精力，远远的超过我们的才干。弟兄姐妹，我再讲第二遍，当我们讲献上为祭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讲信奉献金钱、奉献时间、奉献精力、奉献才干。为什么不是？因为当你读到献上为祭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所要的远远的超过我们的金钱，远远超过我们的时间，远远超过我们的精力，远远超过我们的才干。上帝在这里讲到献上为祭的，上帝不是在讲要我们的时间、金钱、精力和才干。那么献上为祭，上帝到底在这里要讲什么？当神在这里讲献上为祭的时候，神所要的，弟兄姐妹，神所要的不仅仅远远超过我们的时间、才干、金钱、我们的才华、我们的精力，因为神所要的是你这个人。神要的不是你生命里边的时间、金钱，神所要的是你这个人，神要的是你的灵魂体，神要你所有的一切，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讲献上为祭的时候，他不是在讲奉献金钱、奉献时间，因为神所要的远远超过这一切东西。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个地方，保罗在这讲的时候，他说神所要的，什么是真正的献上为祭，就是神所要的是你的这个全人，你这个人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要的，他所看重的是你的灵魂体。所以神不是要你的时间、金钱、你的精力、才干，神是要你将你自己的一切、你的生命、你的灵魂体，你一切要献在祭坛上面，当作活祭，把你的灵魂体，把你这个人要献给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听一个牧师讲，好，这个牧师讲得很好玩哈，他说有一个比较不太富有的一个弟兄得救了以后，他说哎呀，心里面真的是充满了对神的爱。然后呢，这个他们那个教会跟咱们不一样哈，咱们是不传那个奉献的这个盘子的哈。这个他们那个美国那个教会是传奉献盘子，那个传到那个弟兄那时候，这个弟兄把那个盘子放在地上了。结果呢，那个服务员就说，你为什么把这个盘子放在地上，什么意思呢？这个弟兄说，哎呀，我实在是太爱主了，他就自己站在那盘子上面了。他说我准备把我自己奉献出去。所以你看到没有， 因为这个虽然是很好玩，但是这个是讲到奉献真正的意义。什么叫做线上危机？弟兄姐妹，当我们讲线上危机的时候，绝对不是在讲奉献金钱、奉献时间、奉献精力、奉献才干。弟兄姐妹，上帝的标准，上帝所要我们要的远远超过这些。弟兄姐妹，真的是远远超过这些。上帝要你这个人。 弟兄姐妹，我再讲一次，上帝要你这个人，他要你这个人所有的一切，你的心，你的一切，你的情感，因为爱慕耶稣，因为被上帝伟大奇妙的救恩感动，你今天要把你自己献给上帝。这远远超越你的金钱，远远超越你的时间，远远超越你的才干，远远超越你的精力。 你知道吗？这是神向我们所要的，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的弟兄姐妹还没有达到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和生活应该有的样式和特征，所以他必须是对上帝伟大救恩的一个回馈。 所以弟兄姐妹，什么不是线上危机？所以线上危机不是线上危机第二点，就他不是在讲要奉献金钱、奉献时间、奉献精力、奉献才干，因为上帝所要的是你的灵魂体，上帝要你这个人献给神，这是神所要的，他要你的心，他要你的爱，他要你的意志，他要你的思想，他要你的一切，他要你的全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三个，什么不是线上违纪？线上违纪是因为爱，不是因为责任，不是因为勉强，不是因为为着得到任何的东西，而是因为爱。所以，当一个人愿意把它线上的时候， 神没有在这里强迫，神没有在那里要求，神没有在那里讲条件，而是保罗在这说，他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什么不是线上为祭？线上为祭是因为爱的缘故，不是勉强，不是责任。 所以弟兄姐妹，你没有责任把自己献上为祭的，上帝也没有勉强我们把自己献上为祭的。我们献上为祭也不是为了得到任何的东西，但是献上为祭，它的那个生命的特征是因为爱的缘故。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讲，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一人既地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要那些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这个是献上为祭的一个生命的特征。所以神和人哈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因为上帝的爱，你把自己献上了为祭。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最伟大的爱情都是全身心的，它不是一种交易，不是一种买卖，不是一种交换，不是一部分的，它应该是生命的全部。所以，圣经里面最伟大的一句话是讲到罗马书第8章第32节，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他岂不把万物连同他儿子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了？” 所以圣经里面一直讲神为什么要救赎我们，是因为爱；而圣经里面形容教会和基督是一个夫妻之间的关系，那是一个爱。当启示录神最后完成了他所有的救恩的时候，最后整个的教会要被基督迎娶的时候，教会是整个基督的心腹。 而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雅各》，是一直在讲爱情的。所有的这一切，你都会发现，神和人是要建立一个爱的一个关系。我前段时间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 哎呀，我觉得对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更新。我发现哈，这是我发现的，我发现绝大部分的女人，这是我发现的哈，不一定是事实的哈。我觉得绝大部分的女人都是非常重视爱的，而绝大部分的男人都是非常重视事业的，真的是这样。所以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会有很多的问题在于，就是女人得不到她想要的。所以这个就是我岳母哈，前段时间跟我说，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和佩芬都喜欢看韩剧吗？他说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里边得不到。哇，这个女人是这样的哈，这是我的分析啊。我觉得女人有两部分，一部分呢她有头脑，一部分她有心。这个女人的心好是真的渴慕爱情，你知道吗？但是女人的头脑呢又是很现实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女人要嫁给这个大款，因为什么？因为她的头脑在想这个人能给我很好的生活，能给我车子，能给我房子，但是她却忘记了她不爱这个人。所以他跟他结合在一起以后，就变得整天在看韩剧，你知道吗？因为他虽然头脑满足了，但是他的心灵需要用韩剧来满足，你知道吗？我跟你讲，这是女人，这个男人的问题就是什么？男人的问题就是他不明白。我觉得我在读这个圣经，在准备这篇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神不是以事业为重的。哎呦，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当我明白神是以爱情为重的，哦哇，这是太改变我的心思了，你知道吗？我发现这位神创造宇宙万物，他创造人，他又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人间来救赎所有的人，最后要把人救回到他的面前，来把宇宙万物救回到他面前，最后的结局是一个基督和教会结合的，那是一个爱情的故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不是一个事业为导向的神。弟兄，所有的弟兄一定要记住哈，我相信这一件事情会改变我们的。我们的神不是一个以事业为导向的神，他在整个圣经里边让我们看到这一位神是一个以爱情为导向、以关系为导向的一位神。所以他创造了婚姻。为什么他要创造婚姻？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上帝完全可以让一个男人无性繁殖，对不对？这个一点没问题。但是他为什么要创造这个婚姻？就是让两个人能够了解到上帝和人类之间的爱，能够了解到基督和教会之间的爱。为什么让我们繁殖后代？你会发现有那种父亲对孩子爱，孩子对父亲的爱，好像人类对天父的爱。所以神造了所有的这一切是要来教导人，要来人来明白上帝是以爱情为导向的。整个人类的历史，整个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历史，最后的终结是要和他所造的人一切建立一个完全相爱的一种关系。所以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雅歌，当你看雅歌的时候，有的基督徒说，我一看雅歌我就觉得怎么这本书会跑到圣经里面来呢？这本书完全是在写一个爱情的故事，而且写的是非常非常美妙，甚至是比较露骨的。但是这本书是收在圣经里边最中心的一本书。为什么？那代表了上帝要和所有被救赎的人要建立一个爱情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献上为祭？献上为祭不是一种责任，不是勉强，上帝不会勉强一个人的。除非你真正明白了上帝的爱，真正被上帝的爱感动，你自己爱上了这一位耶稣基督。所以最伟大的爱情都是全身心的，所以它不应该也不会是一种交换，不是一种买卖，不是一种交换，不是一种交易，它也不是人生的一部分。所有的男人都有这个问题，它是生命里面的全部。所以圣经里面最伟的话就是在罗马书第三章，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替我们众人舍了，他岂不把万物与他儿子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你看这个神的
背后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上帝的极大的爱，他要把这一切他所造的，连他的自己的儿子一同白白的赐给所有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圣经是一本爱情的故事，它的中心是以爱情为导向的。所以这个是宇宙中最伟大的爱情，是天赋宇宙的创造者用他的一切，用他所有的一切来向受造的人类展示他无比的爱情。他把这一切全都舍去了，他把这一切也要给我们。所以当他讲到献上为祭的时候，他不是讲你献上金钱、献上时间、献上你的精力，他把他的一切都为我们舍了，他把一切都要给我们，向受造的人类展示他无比的爱。而他也 demand 你要把你的所有的一切来献给他，这个才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爱情。弟兄姐妹，当上帝把他的一切都给了受造的人类的时候，他也渴望那个受造的人类能够把一切来爱他，而不是你的一部分。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献上为祭不是勉强的，不是被动的，不是责任，而爱情必须是两个自由的双方，自由的选择，自由的意志，自由的被感动。所以在这里讲，他说，我以上帝的慈悲来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何惧。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字，他说是劝，劝。所以弟兄姐妹，奉献的生命，献上为祭的生命，是人与神相爱的表现，是人自由的选择，是相爱的生命的特征。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这个是情哈，接下来我们要讲理。就是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要献上呢？我为什么要将我献上为祭呢？从理的角度来讲，我列了几个。第一个，就是当我们面对上帝完全的付出、完全的牺牲、何等浩瀚的爱和恩典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正常的回应就会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第二，我们是被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是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本来就是完全属于他的，只是神没有强迫我们，看我们愿不愿意自愿的、心甘情愿的来将自己献上给他。第三，我们所面对的不是地上的一个人，而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救赎我们的神。只有这位神应该配得拥有我们的人生。第四，奉献代表我们的心，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向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第十一章的这个最后结尾哈，最后一句话，第三十六节，他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我再来给大家读一下第三十四节哈，十一章三十，他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弟兄姐妹，第四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献上的？因为万有都是他的，没有一个人是先给了神，使他后来偿还的，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我们今天本来就是属于他的。我曾经听过寇世远弟兄好讲过一篇道好，他说很好玩。他说呢，他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孙女，所以他常常的给这个孙女买很多糖。 有一天呢，他回家了以后，他就想试一下这个孙女哈。哎呀，他就把这个孙女抱了以后呢，他就又给了他好多糖。这个孙女呢，左手抓一些糖，右手抓一些糖，嘴巴里面还含着一颗糖。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孙女抱在怀里边，他就跟这个孙女说：“他说，你能不能把一块糖给爷爷吃哈？”哎呦，这个孙女本来挺高兴，突然就变得很忧愁，你知道，因为她特别喜欢吃糖。然后呢，这个寇氏眼尖都一看，哎呦，这个完了，马上就说：“哎呀，你看看，你所有的糖都是爷爷给你买的。”这个孙女也点点头，确实是。你就不能给爷爷吃一块吗？哎呦，这个孙女就痛苦的不行，你知道，因为她太喜欢吃糖了。最后呢，在这个爷爷的这个威逼利诱之下，爷爷最后说了，说你不给爷爷吃，爷爷以后再也不给你买糖了。哎呀，他在这个利害关系的冲突在衡量里边啊，小脑瓜飞速的运转以后呢，他就说，爷爷你把眼睛闭上。哇，这个爷爷终于感到，他说，哎呀真好啊，要把眼睛闭上，就把眼睛闭上，然后呢开一个缝儿看他，你知道，偷看。啊，只见这个孙女啊，把右手糖赶快放到了左手，然后腾出了一颗手，把嘴里边的那个已经快嚼成糖渣子那个小糖一把就拉出来了，然后一下就塞到了爷爷嘴里边，爷爷吃糖。你知道，他说这个寇氏眼尖都说完了以后，他说爷爷的心都碎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讲到奉献。什么叫奉献？我们所有的一切，万有都是神的，万有都是本于他，所有的一切，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灵魂体，我们一切的财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财产，你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但是神今天要看你的心，他愿意你把他赐给你的，你再一次的献上他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是一个相爱的一个表示。神真的需要你的东西吗？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又要归给他。所以弟兄姐妹，神要的是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因着神的爱，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因着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这位宇宙的王，我们因着明白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他的，从理上来讲，我们本应该把我们自己献上为祭，从情从理都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神今天要我们的是我们这个人，他要我们的心。保罗在这里讲哈，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是活祭呢？在旧约哈，有五种祭，如果你看立位记的话，你就知道有五种祭，而每一种祭物都是死的，就是牲畜要被杀来献上为祭。神要我们这个人成为祭物献上给他，他不是要我们死，而是让我们向世界死，向撒旦死，向偶像死，向罪恶死，向自己死，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单单属于神，单单归给神的，这就是活祭。他让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这个生命，我们的心，我们这个人是为着神而活的，是单单属于神而活的，是单单活在上帝的面前的，是单单献给神而活的。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但是却是爱神的，是属于神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是属于神的，你是属于上帝的。那么什么叫做把自己献上为祭呢？因为我当初我把自己献上为祭的时候，是在差不多19年以前哈。我读了一本书叫做《生命的侍奉》，我在那个时候就把自己献上为祭。但是这将近20年的时间，我觉得神在我生命里边慢慢的让我明白什么叫做献上为祭。如果我今天用一个比较浅显的、比较明白的话来讲， 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成为了一种新的一种状态。这个状态，如果我们用具体一点的话来讲的话，或者是比较日常的、比较生活化的来形容的话，我用九个方面来形容它哈。第一，什么叫做线上为祭？就是你这个人成为一个你定义一生要走主的道路。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这样人？你因为神的爱，你因为神的奇妙的救恩，你变成了一个你定义一生要走主的道路。第二，你变成了你定义一生要为主而活。第三，你变成了你定义一生要遵行上帝的旨意。第四，你变成了定义一生要效法上帝的样式，效法主的样式，跟随基督的脚踪。第五，你变成了定义一生要侍奉耶稣基督。第六，你定义一生要以天父的事为念。第七，你定义一生爱主胜过一切。第八，定义一生来传扬他、侍奉他、爱他、敬拜他。第九，定义一生以他为我们的主，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主、人生的主、家庭的主、生活的主和道路的主宰。所以当你讲什么叫做线上为祭的时候，如果你从一个比较具体的、比较生活化的、跟我们能够更加明白的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这九个方面。定义一生要走主的道路，定义一生为主而活，定义一生遵行上帝的旨意，定义一生效法基督的样式，跟随他的脚踪，定义一生侍奉耶稣基督，定义一生以天父的使为念，定义一生爱主胜过一切，定义一生传扬他、侍奉他、爱他、敬拜他，定义一生以他的为我们的主、生命的主、人生的主、家庭的主、生活的主、道路的主。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在前面用了一个定义，对不对？当我们实际去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许做不到。你知道吗？神不是让我们去做超过我们的，而是神要我们内心要开始做一个决定，内心开始产生一种渴望，内心开始产生一种定义。当我们开始定义的时候，上帝就已经悦纳了，上帝就会帮助我们一生开始成为这样一个人。所以线上为祭是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转折点，是一个定义的开始。所以这就是线上为祭，这是一个人属灵生命里边最巨大的一个转折点。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哈，最重要的一件事，你重生了，接着就是你成为了一个线上为祭的一个人。这是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里边最巨大的一个转折点。我们从为世界、为金钱、为自己、为名、为利、为享受，甚至为爱情，转变成为为主而活，为基督而活，为神的国而活，为侍奉他而活。所以你的生命里边哈，一定会有一个巨大的改变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是一个线上为祭的人吗？线上为祭的人生命里边一定会有巨大的改变的。我在这里列了哈几个改变。第一个改变就是这个人从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欲望为满足，以自己的心愿为考虑，以自己的名利为衡量，以自己的前途为导向，这个人转变成为以上帝为中心，以上帝的旨意为考虑，以上帝的名为圣，以上帝的国为他的依归。这个是一个线上为祭的人，第一个，他生命里面会产生巨大的改变。第二个，我们从这一生的荣辱得失、升官发财、享受宴乐，转变成为以永恒的财宝、永恒的荣耀、永恒的基业为价值观的一个转变。第二个转变，第三，我们从以这个世界的标准为标准，无论是道德的、良心的、人际的、金钱的、 爱情的标准为标准的这样的一个人，提升到以天国的标准为标准，以神的话为标准，以神的标准为标准，以神的道德为标准的一个人生。第四，我们的成功与失败不再是以这个世界的成功与失败为标准，而是以天国的成功失败为我们的成功失败。第五，我们以天国的福为我们的福，以天国的祸为我们的祸，以天国的良善为我们的良善，以天国的好为我们的好。第六，我们成为了一个在地上去按天国的法则、天国的标准、天国的生命、天国的美善来生活的一个人。我们来读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十二章的第二节哈，我来再来为大家读。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看到没有，当他讲到第一节的时候，是在讲这个献上为祭。当一个人献上为祭的时候，他就会产生第二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一个献上为祭的人生命里面一定会有巨大的转变，就是他不再去效法这个世界了，他的生命必然会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改变。他开始以上帝为中心，他开始以神的旨意为考虑，以神的名为圣，以神的国为依归。他开始以永恒的基业为自己的价值观，他开始以上帝的标准为自己的标准，他开始 以上帝的成败为自己的成败，以天国的福为自己的福，以天国的标准为自己人生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讲，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一个献上为祭的人，你生命里边一定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生命的改变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不再是以这个世界的成败美丑、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为人处事、这个世界所尊贵的为我们的尊贵，我们的心意开始变化，成为天国的样式，以天国的成败、价值、良善样式为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主就是我们的样式，耶稣是一切，耶稣是榜样，耶稣是标杆，耶稣是我们的力量。弟兄姐妹，你愿意这样吗？啊，你真的愿意啊？还是你像那个寇世演的孙女一样，哎呀痛苦啊，主啊，啊要我放掉这一切，主啊我受不了。你们在挣扎吗？我相信神真的会带我们进到这个地步的。因此哈，一个献上自己为活祭的人，是在一个人在地上走天路的一个人，是一个在地上活出天国荣耀样式的一个人，是一个在罪恶的地方活出圣洁生命的人，是一个在仇恨的地方活出爱的人，在黑暗的地方活出光明的人，在痛苦的地方活出喜乐的人，在眼泪的地方活出安慰的人，在悲伤的地方活出盼望的人。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总结我这20年的基督徒的生活，我最后为献上为祭哈，来下了一个定论。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形容都是在形容同样的一件事情，都是在形容献上为祭。如果按我们的基督徒的话来讲的话，就是为主而活，以神为中心，一生爱他，在地上走天路，让主居首位，爱主胜过一切，一生顺服主，被圣灵带领管理，一个真门徒的生命，永远跟随他，做神让我们做的，说神让我们说的，看神让我们看的，拒绝神让我们拒绝的，拿起神让我们拿起的，放下神让我们放下的，放弃神让我们放弃的，坚持神让我们坚持的，不随从肉体情欲世界罪恶，单单随从神， 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在讲同样的一个事情，同样的一种生命，就是一个献上为祭的一个生命和生活。所以弟兄姐妹，神盼望我们今天愿意献上自己为祭，那是一个蒙福的。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哈，讲到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当神呼召他离开加勒底的吾尔的时候，这个人就顺服了上帝，他离开了他的家乡，走上了跟随神的道路，这个就是献上为祭。这是亚伯拉罕人生的开始。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他生了他的儿子以撒。当以撒长到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神跟亚伯拉罕说，他说，亚伯拉罕，你起来带着你所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你把他带到摩利亚山，把他献上为祭。亚伯拉罕就带着以撒来到了摩利亚山。当他准备要献上以撒的时候，神跟他说，你停下。他说，我今天知道你是爱我胜过这一切的，所以我要将所有的福要倾倒在你的身上。大家可以回去读亚伯拉罕，他是以从奉献开始，从献上以撒为他人生的结束。在出埃及记里边有一个摩西，当神呼召他的时候，摩西怎么样都不愿意去，但是最终他顺从了上帝的呼召，成为了上帝手中的器皿。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主对彼得说，他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彼得也成为了一个献上自己为祭的人。保罗也是同样，你会发现圣经里边所有伟大的圣徒都有一个同样生命的特征，就是献上为祭的一个生命特征。弟兄姐妹，献上自己为祭是一个人最美的生命，最有价值的生命，这也是一个人最合理、最圣洁、最理所当然的一个生命。一个人这样的生活在神的眼中是最美的生活和道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说我们在侍奉，对不对？我们有的人为主带查经，有的人为主布置场所，有的人为主带儿童主日学，为主讲道，为主带诗歌，为主当执事，为主带小组，为主做饭。但是所有的这些侍奉都是侍奉，但是却不是侍奉的真意义。我再讲一遍，弟兄姐妹，我们都在侍奉，对不对？我们在教会里面做许多的事情，我们为主做饭，为主带小组，为主查经，为主当做执事，为主领事，为主讲道，为主带儿童主日学，为主布置场所 clean up， 所有的这些都是侍奉，但是它不是侍奉的真意义。什么是侍奉的真意？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说一个真侍奉的人，一个理所当然圣洁神所喜悦的侍奉，是神所看为美的侍奉，是你要将自己献上为活祭，这才是侍奉的真意。我们再来读一下这节圣经哈。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接着在这里讲，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向侍奉下了一个定义，显然侍奉不仅是为主做一些事情，那还不是侍奉的真意义。什么是神所眼中看为美的，是理所当然，是圣洁的，是神所要的侍奉，那个侍奉的真意义就是你要将你自己献上，那才是侍奉。如果你还没有将自己献上，你还不是一个侍奉的人。所有做的这一切都是做事，还没有尽到侍奉的真意义。所以你将你自己献上的时候，那才是真正侍奉的开始，那是神眼中看为美的侍奉。 是真圣奉的意义，献上为祭是侍奉的一切的基础，也是侍奉的一切的动力，也是侍奉的真正的内涵。所以弟兄姐妹，侍奉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神的爱，你要把你自己献上为祭，接着才有带茶巾、唱诗、搬椅子、接人、送人、带小孩。所以弟兄姐妹，你愿意把你自己献上给神吗？